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离婚了哦耶这个频道，我是主持人雪拉。今天也是我自己录的哦，今天不是预录的好吗？就是我们今天故事呢是一个也是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一个外国人的女生，刚好前连两个主题都是。那这个女生跟她前夫之间的问题听起来是蛮简单的，就是跟上个故事有点类似，其实也是经济。其实如果你多听一点外国人们的故事，我会发现很多外国人其实也不是很努力工作的，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很努力工作，可是不知怎么着，可是我觉得可能是文化底层就是那种价值观不一样吧，他们就真的不像亚洲人奴性这么重，不像亚洲人这么的奋发图强，家人逼得那么紧，他们真的是太自由奔放了，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那我想要过着舒服的日子，那可能就衍生出各种问题啦。 anyway 他们结婚之后就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呢的重点却其实真的不在他们的婚姻当中，而是在他离了婚之后遇上的这第二段感情，反而让他个人成长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们虽然第二段这个感情大概才一年多一些些，但是呢双方都非常非常的认真，甚至还去做了咨商，而且很认真的做回家功课，很想要让彼此都越来越好，让彼此可以长久的在一起。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瞧的，瞧的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OK，好，那你会简单的讲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2016年的1月。
那也没有很久以前耶。
对，就上一段，而且那时候在香港。
所以对方也是外国人吗？
对，对方是外国人。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交往大概一年多吧，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他没有台湾的签证，很难找工作，然后那时候就很天真很傻，你就觉得我们很相爱，就是我们现在不结婚以后也会结婚啊，那不然就现在先结婚好，这样你也可以留在这里，留在我身边。所以那时候就 OK 就结了，然后办了签证，然后他也顺利也找到工作。
那那时候家人也知道？
家人知道，然后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妈已经放弃管教了。对，
因为你平常就是个
就是
叛逆的女儿，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平常就是那种我要做什么，你不要再阻止我，你再越阻止我越要去做。所以他们后来就觉得说，如果我们说不可以结，他绝对会去结。所以后来是我妈跟我爸还飞去香港公证。
Oh my god！
他们是有就是有给我一些那种支持的。
你们家是只有你吗？
我们家有四个女儿。
那你是几？
我是老大。
你是老大，居然是最叛逆的。
对对对，就是
你妹妹们还比较乖哦。
对，因为他们都很就是对遵照大人的指示，
所以没有什么老大通常最乖这件事。你就是一个例外。
没有啊，没有，因为我就觉得我以前就觉得不想被管，我15岁就离家了。
你就去哪、啊？
就跑很远，
住
就跑到高雄念书。我们是新竹人。
哦、oh, ，OK。
对，我就跑超远。是志愿，就是填最远的。
你说高中哦？
国中毕业，我是念五专。
哦、oh. ，
对，所以那时候国中毕业就签了就是五专的志愿，这样
飞很远。
对，就跑越远，
就要远离妈妈。
对，不想被管，因为那种管教的环境，你知道？
家里是只有妈妈会管你吗？还是爸爸也很爱管？
爸爸还好，但通常管的是妈妈。可是爸爸还是会给压力啊。
爸爸就是说啊，妈妈就说怎样怎样怎样，
这样子，你知道，就亚洲人的父母是这样子。
那你妹他们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吗？
他们都在啊，他们都在，
反而是你比较会跑来跑去。
对对对，对啊，
很妙哦。
对啊，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那种路线真的会不一样。
是是 是，
对啊。
好，那然后呢？后来你就登记了。
对，就登记了，然后回来，然后我们真的经历过，就是我们真的很爱，很爱，很爱彼此，然后，甚至一起创建了那个生意，然后 可是后来就是很多问题啊，你当你刚认识一个人然后决定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嗯，
就是人家所谓的会有一些警讯，你会选择忽略。
嗯哼，
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两种暖心哎，
暖心，
然后你就觉得哦，没有，他只是比较斯文，人家解读的方式会不一样哦。
Okay.
那时候就是被鬼遮眼的。
等一下，那时候的 sign 到底是什么？
那时候 sign 就是比方说工作月初发薪水，他可能二十几号钱就用完了
哦， oh.
然后不会存钱，没有存钱的理念，然后他就跟我借。那种就是哎、欸、哦我没有钱了啊，我这个月哦因为买手机啦比较花钱这样子，或是就是一些理由，然后就跟你借，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像借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的那个财务的那个管理还是一直没有进步，对，然后眼睁睁到后来结了婚之后，工作态度上也不 OK， 就是他可能应该要去上班。他就不去上，然后公司还打来我们家说：“哎，那个谁谁谁怎么今天没有来上班？
好尴尬，
超级啊！”然后，他的就他有一些自己的一点 issue， 他自己应该要自己整合好的，不应该带来这个关系。可是那时候我也有我的 issue， 但是我觉得就是影响的层面不一样，因为他没有上班，最影响的就是金钱嘛。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最基本的，
香港。
对，吃不饱就没有了。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忍受，那时候就是忍受，然后甚至还跟娘家借钱，就觉得我这样子经济支持不够，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越来越糟糕啊，这该工作的不工作，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死命活拼，然后上十个小时的班，这样就觉得很累，然后觉得很委屈，然后每天都在那边算那个就是那种家庭那种会计簿，有没有？就是啊、哦，怎么办？就是存款剩没多少、
啊，
要从哪里减？要 OK 不可以？不可以？就出去吃饭，只能吃一餐多少？然后连狗的那个干粮都要买，
连狗都要挨饿，
不是挨饿，是不能买太好的。
OK，
对，是可能只能买中低价位的这样。对，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我没有体验，因为我们家的背景，我爸爸是工程师，我妈妈是老师，所以我们家的经济是一直都很好，我长大是没有任何忧虑的，所以那是我在人生中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吧，真的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对，而且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很丢脸，
而且你又不能跟家人讲，
对，然后我妈妈知道，
你妈妈知道，
我妈妈因为我跟她借钱，就觉得不够用，然后就觉得为了要维持这一切的一切，我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对。然后，
那你前夫有说他为什么那时候不想去工作吗？
他就会觉得，他所谓他自己个人的 issue 就是比较像是他有一点那叫什么社交障碍吗？他就觉得要去跟人家 social 什么的，他就觉得很困难。
可是他这个工作是新工作，不是做很久的，
不是做很久。他以前的工作是不太需要跟人 social， 可是因为住在台湾，那时候我们住台湾的时候，就是要他是教英文的，所以一定要你知道跟小朋友啊、同事啊、家长啊这些，他是需要很多的口语，然后人际互动的，他就觉得会很焦虑啊，这样，对对对。
这我理解，有些人真的是对这个东西比较没办法，他耗费很大量的体力才能完成这件事，然后回到家就是觉得他真的不行。
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你唯一可以做的工作，而且我都他妈的结了婚，为你签证。
你们那时候是住在台湾？
住台湾是去香港登记。
为什么不是在台湾登记？
因为台湾人跟外国人结婚很麻烦。
怎样麻烦？
就是要什么无犯罪证明，然后还要什么类似像良民证的那种东西，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回英国办，所以那时候找到是其他队这样子跟我们一样的 couple 跟我们说，就是去香港可以免除那个无犯罪证明的那个东西，然后香港的结婚证书又是中英文，就是之后回英国如果要登记也可以用，然后如果在台湾也可以用，这样
听起来是蛮不错，
对，就比较快，要省时省钱这样子。
OK， 好，所以他就来台湾工作。
对啊，然后就做了一份他不想做的工作，就是教英文。
你们那时候住哪？
住高雄。
哦，住高雄。
对，对啊。
后来勒？
后来就是，
所以过了多久啊？
哦，我们到2018年11月离开吧，所以就16到18
两年。
对，可是我们在结婚之前在一起一年。
嗯，
对，所以总共拖在一起的时间是三年多。对，然后就觉得嗯，当初真的很傻，就是如果一段不管感情还是婚姻啦，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聚焦的点已经不再是哦我有没有结过婚，因为我觉得有没有结过婚那都没有什么差别。
嗯哼，
对，而且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是公婆离很远在欧洲，所以你不用去孝敬他们，我觉得就差很多了。
对
那个压力的上面就差很多了。所以后来就是那时候我刚好是2018年的时候，我突然盲肠炎，就急性盲肠炎。然后我痛了很多天，我觉得女生的耐痛力可能跟我们需要生产有关系，我们就很
平常经痛吧。
对，平常经痛，所以我们那个耐痛就是我应该是三天前就要开刀，我撑到第三天已经要爆了，
好夸张哦。
然后就觉得啊，我一定是胃痛啊，一定是吃太多有的没的啊，胃痛是胃痛。然后真的后来痛到受不了，连走楼梯都会死掉那种状况，然后去看了，然后后来要开刀，就那时候要丈夫签手术同意书，
嗯，
就他居然在护理站那边说为什么没有英文版的。然后我就妈的老娘要该痛死
了，我真要死了，
吵那有英文版，他说我看不懂，
真的
哎。然后我就发现塞就签就对了，
对。
然后后来就是 OK 进了手术啊，然后怎样就 OK 出来了。然后他也就是很细心的照顾我什么的，可是那份那种就是你真的搞不清楚状况那种生气还是在。然后。后来是我手术复原之后，那段因为是开腹腔，所以那个伤口还蛮大的，所以我大概有
看一下，
它是从斗宅进去。
哦，那不会很大，
可是很痛，超痛，因为你走路干嘛你都会用到腹肌啊。
哦、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月都就是行动非常缓慢，然后又不能什么都不能做啊，连提重物都不行。
嗯，
对啊，那时候手术完，我有朋友来看我，然后那时候我在手术恢复期的时候在医院，因为都不能吃东西要排空，然后朋友就说你最想吃什么，我想吃烧仙草。你知道为什么要吃烧仙草？所以我后来康复回家了之后，朋友来看我就买了一堆烧仙草给我，就十几个朋友来嘛，
嗯，
然后就买了十几碗这样子，然后呢就吃啊。然后结果后来隔天我要回北部一趟，我就搭高铁回去了，然后好像有两碗烧仙草，那时候没有人吃，然后我想说哦，就放在家里客厅嘛，反正你会在家里，因为我回去我们家的狗猫一定是它要顾啊。
嗯嗯。
结果我礼拜五回去，我礼拜二回来，烧仙草还烂在桌上发霉。
哎呀，
就是
敢吃吗？
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是觉得为什么你居家清洁照顾这么的差？因为我们之前就一直有这种问题，然后小朋友的猫砂都没有人整理，
嗯，
就是整个都塞这样子，
嗯，
然后狗该遛的有遛，可是你就觉得家里一团乱，就好像我不在就已经要垮台那种感觉。
嗯嗯嗯。
然后我瞬间就有那种叮就醒了那种 moment， 我到底在干嘛？
哦，
我到底在干嘛？然后就看着自己的那个存款一直都是少于十万块，是一直在那种少于十万块的焦虑的那种状况，然后就觉得嗯，是时候了解了。然后就提了，
那他反应怎么样？
他当然不想啊，他就觉得说哦，我会改变啊，然后讲，那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分手，那在之前就提过了，也是因为经济的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公主，我也不是千金小姐，但是基本的生活需求我需要，而且你又是这样子，不振作，我真的没有办法。
嗯。
对，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很爱你没有错，可是那种太辛苦了，我没有办法。
嗯，
所以后来就分了。
嗯，
然后很痛苦啊，那时候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段我觉得人生中 最长的一个关系分开，
嗯，
然后就觉得哦心里很难受，
嗯，
然后那时候又还要除了面对人的分离，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养了4条狗2条猫，
哦这很
还要分小孩，
对呀，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各自1人2条狗，然后猫因为他们自己是一对，所以猫一定是要么就是带两只要么就是没有，所以后来我接收了猫跟我自己的2条狗，带了2条狗走，然后后来
就这样分，狗狗们有焦虑吗？
我后来有找宠物沟通问，他们就是其中一只就说：“哦，好久没看到那个谁谁谁了。”我说：“哦，你会想他吗？”说：“哦，我也很久没看到爸爸了。”这样，
嗯，
我说他们，我说那怎么办？你会想他们？说：“哦，要是可以再跟他们玩，我很开心啊。”
嗯，
对。然后我说：“那他们去哪里了？”我说：“他们去英国。”英国是哪里？我说：“动物不可能懂，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不要再问了。嗯”这只狗就是穷追猛打，
所以他就回英国了吗？
后来就是他在台湾想说再待一阵子，
嗯，
可是后来我觉得他可能想家啦，
嗯，
毕竟那是他们的国度嘛，
对啊对啊，
所以他后来还是决定就是带着狗狗回去这样子。
哇，要不然狗狗们也再回去不容易。
对，可是后来我们还是有依稀在断断续续在联络，就看到狗狗们去那种大草原啊，看到马啊，看到羊啊，很开心那种样子，
哦，
就觉得很欣慰，就觉得 OK，
嗯，
他们还是过得很好。
对
对对对，还好
那边比较凉
啊。对，那边很舒服。原本那只狗它在台湾都是皮肤病，但太虚热了，
太湿，
回去马上就好了。
那你就是那你离婚过后，你不就是要开始找新工作什么的吗？
嗯，没有，后来就是那间我们开的那个店就还是我的，毕竟那是我们家，家产是我们家的。
哦，宠物旅馆是你们家开的？
对啊，是我家。
很少会有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就有开始宠物旅馆。
哦，不是，是那个 house 那个建筑物是我们家的，
okay.
所以而且其实那时候开店的时候，什么公文那全部都中文，都是我在跑，
嗯，
然后客人的进退应对都是我在用。
OK，
对，所以那时候。对，就是他离开了之后，那个还是我的事业这样子。
哦，
对，所以工作上是没有影响。
那后来他跑去住哪里啊？
他就搬出去了，他自己去租房子。
哦，
对，对啊。
所以你就其实经济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就是
有啊，就是
没少一个人花你钱。
对，少一个人，真的真的。对，然后就觉得，喂，其实存钱好容易哦。
是少一双筷子是有差，欸，
对对对，存钱好容易哦，而且我怎么这么容易啊？之前其实我觉得我赚的还蛮多的，欸，
哦，
对，然后可是之前不觉得，
是因为现在是一人保全家保的概念吗？
这应该是，我觉得是这样没有错。然后
但你爸妈还住新竹，嗯，
对，我就是自己住这样子。
哦，okay, OK， 好，
啊，
继续。然后存钱容易，然后嘞，
存钱容易，然后。当然也是中间会经过那种舍不得就哭那种 moment。
那你还有回去找他吗？
我们后来就是有维持一段炮友关系。对，因为就是那种真的会有那种孤单寂寞觉得冷的那种 moment 来的时候，
嗯，
你不知道可以怎么应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不够成熟，
嗯，
不知道怎么样成熟的面对一个关系的离去结束，所以那时候也是而且那时候就觉得说可以开始回到约会的市场，
哦，哈哈，
对，然后那时候下载 Tinder 啊，
嗯，
然后什么有的没的上酒吧，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也是会经过那种就是你也知道对方来意是想要上床，
嗯，
然后你就觉得说 OK fine 没关系，我也觉得我想上床，
对，
跟谁无所谓，
嗯哼，
可是其实那种到后来会更空虚，
是
很空虚，然后就一个换一个，然后也是有遇到那种上床的话到后来已经歪楼，他想要关系，然后我就觉得，
嗯，
我已经跟你讲清楚，我只是想上床，不要关系，拜托不要缠我，拜托走开。
嗯哼，
就反而是男人缠女人那种状况。
男人缠女人是什么状况？啊，就像你讲的那个，就是会想控制你，就问你跟谁在。
不是不是，我是说还在 dating 的那个时候，就是他想要
怎么控制啊？
不是控制，他是想要从炮友晋升成伴侣关系，他就是会一直
穷追猛打，问你说啊、哦、你喜欢什么、啊、你要干嘛、啊、什么你要去哪里，哎，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你要不要去啊，然后为什么几点遛狗我可以去陪你哦，然后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嗯，我真的对你，我只对你的肉体有兴趣，对你的人我真的是、欸、
可是有一种路线的人，他们不是会就虽然跟你是朋友关系，但是还是会跟你去 hang out，
有这种我后来也有遇到，然后就还会煮饭给我吃，可是、啊、对对对，
就是感觉有在 dating 跟
炮友
跟炮友，
我觉得就是试来试去那种感觉、哦、可是后来就觉得 OK， 反正就是自己那个界限要拿捏清楚，
嗯，
对，拿捏清楚之后我觉得就是你比较不会晕船，
嗯，
对啊，经历过那样子的时期之后，嗯，当然好处是也是因为你突然海阔天空，因为你不需要哦，下了班你就要回家，你就觉得哦，家里有男朋友，我是那种会我们会黏彼此的那种，然后在家里看个 Netflix 很开心，叫个外卖啦那种，或者是带狗狗去哪里玩这样子。
嗯，
可是你就突然因为没有那个人的需求在了，
嗯嗯，
你不需要去一直陪着他，
对，
你也不用想说哦，我今天晚归，哦，我跟我女朋友出去，哦，他自己在家一个人吃泡面，好可怜
啊！
对对，这种愧疚感没有了，
嗯，
所以你就是一直往外跑，然后去扩展你的生活社交圈，然后去交朋友，然后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个性就是那种，我只要谈了恋爱，我几乎就会比较少跟我的女性朋友 hang out，
嗯哼，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去把那些女朋友们找回来，
嗯，
然后
那女朋友们就会说回来了哟，
嘿，对对对，这样子婊子，对，
铁定是分了，
对对对，一分了你就出现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哈，现在原谅我好好，对不起，回来了，可以吗？跟你赔不是，对啊，对，真的就是。谈恋爱就整个啼笑那种人，对，我不知道，就可是有些人，我觉得这也是跟时间控管有关系吧。
对，因为你就只有这么多时间了、啊。
对，然后也跟另一半的黏着度有没有也有关系。如果另一半是那种他自己社交圈很健全、很广泛的，其实你就不用那种一直面照顾他。
对，
对我最近也是跟另外一个他们在一起8年的朋友，然后在聊，
嗯，
然后。他们就说嗯，我没有不爱他，我没有不爱我的男朋友，可是我觉得很没有，我没有自我，因为他就是他男朋友就是那种不太 social 的那种人，
我懂，
然后他比方说 他跟我约会，我跟我女朋友约会，他就说哦，我如果带我男朋友去很奇怪嘛，然后说我没差、啊、反正我们要聊一些女生的话题，聊月亮杯那种，他就比较觉得很奇怪、啊、
怕他无聊而已，
对，怕他无聊而已啊，然后有时候他就会跟，或是我们一群人要去 hang out， 他就要带他男朋友去，
可他男朋友就安静在旁边滑手机嘛，
他也会加入，可是就是觉得说、嗯、他没有自己的那个圈、
啊、
他觉得女生就觉得我没有自己的时间、
哦、
我在家里跟着你，我出来跟我朋友也是跟着你，
而且这样就不能讲他坏话，
对我有时候真的需要女性是需要很需要表一下，然后你就觉得哦，心里舒畅，好了，可以回家面对。真的，所以我觉得后来会给一些如果就是不管有没有离婚或在一段关系，我正在寻找一段关系的朋友一个建议，就是你看那个对象，你要去了解他自己的 social 的那个圈，自己有没有？因为如果你像。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部分我看到的是女生很外放很 social、
嗯嗯、
可是男生是宅的那一个，
对对对 对
然后呢如果他自己宅得很开心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女生都觉得啊，你会不会觉得孤单，你会觉得吃泡面很可怜，这种我们就会有那种愧疚的心理就会跑出来，
对，
所以还是要去观察一下这个部分，对，不然自己会很累，心很累，
心很累，
可是真的我觉得每一段关系啊，不同的伴侣会带来给你很多不同的议题跟不同的成长，然后我都会有这样，我很喜欢这个比喻蛇、
嗯、
那个 snake、
嗯、
就是你每一段关系结束之后你就脱皮了，
嗯，
然后你就变得更大只更强壮、
哦、
然后再到下一段关系，然后那段关系不适合你了，
嗯，
你就再脱皮一次，你就变得更大只更强壮、
嗯、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那种谈恋爱失败结婚失败不是不能用失败、
嗯、
结婚没有办法继续到后来，
嗯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嗯、这都是你对于你的人生的一个 很棒的课程。
嗯嗯。
然后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比较华人比较压抑的社会，
嗯，
人家就会灌输那种哦结婚离婚哦很糟糕啊什么这种首先你要救你自己的这一点就是不要再听他们那些死老人讲那些 bullshit、
嗯、
就是不要再听他们讲那些好好爱你自己，你自己觉得什么是最好的就去做。
嗯，
对，不要去觉得那种委曲求全很可怜，像你之前那样小媳妇啊、嗯、然后是已经没有感情了还要在那边死撑活撑，
嗯，
何苦呢？
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要有勇气啦，就要有勇气，然后不要去理会那些社会评论。对、嗯、因为我觉得那些社会评论会讲那些社会评论加注在你身上的人不是真的爱你。
对，
嗯，要去探讨这个部分。
可是那在你、嗯、你还在结婚的过程中，
嗯，
你的家人是扮演什么角色、啊、
家人哦，
嗯，
那时候他们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哦你已经结婚了，虽然你老公非常的懒惰，
嗯嗯
啊，那就只能辅佐他咯就是请他认真上课请他该去上班要去上班，然后可以怎么激励他，然后就是努力让这段婚姻关系维持，
嗯，
然后就是看可以怎么帮他，然后还想要帮他介绍工作，像我妈是老师嘛，她、
嗯、
说哪一个补习班的那个主任我认识哎、欸，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或是我那时候也很努力帮他想要接家教、
嗯、
我那时候觉得说 OK 如果你觉得一群的课的那种小朋友学生你没有办法面对，那帮我们接一对一家教轻松许多吧，
嗯，
然后那时候
配也不见得比较少，
对，可是那时候他就对我生气，
为什么？
他觉得说你在鸡婆，我不需要你管我的工作，我自己可以掌握我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你就是掌握不来所以我才要帮你啊，不然嘞对，所以那时候的摩擦也是有这样子。那家人那时候的态度就是 keep try 加油加油你可以的，然后直到后来就是他们真的看我很受伤，然后一直就是甚至有一度就是非常的忧郁，那时候有忧郁到，然后要吃也会很焦虑，因为金钱那种焦虑经济的压力，那时候有一度还去看精神科，
嗯，
那时候状态很不好，然后到后来就是反而他们也不就是不会再劝和了，就觉得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不会跟你说你要离还是和什么的，然后后来那个契机啊会离，那时候也是很舍不得，已经在那个临界点了，
嗯，
然后我很感谢的是我干妈，
嗯，
我干妈她是一个很疼我的角色，而且她讲话都是很直接的那种长辈，
嗯，
然后她就说不知道要不要离是不是，我看你这样也很辛苦，可是就我那时候那个前夫他就觉得说他也不是坏人，只是他就是只懒惰的点，他的本质是好的，所以他就说不然我啦，我人生很困惑的时候我去算紫微斗数、yeah. 然后他就带我去找那个会算的那个老师、然后生辰年月吧吧就是给他之后
OK，
然后很妙哦，真的很妙，他就说哦你现在这段婚姻哦，嗯，有一只老鼠一直在咬你的财库我什么都没有跟那个人讲，我刚才都没有跟那个人讲哦，可是老鼠在咬你的财库，而且还继续咬下去。那、啊、假设你继续维持在这段婚姻的话，你们的关系不会变、
嗯，
就是会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OK，
然后然后他开始讲我们家的说妈妈爸爸的状况，妹妹的状况。都超神准的，就是很夸张，这是我第一次算命、
嗯、
我之前都没有算过命、
嗯、
然后他才说你明年还会再遇到一个，然后那个不要太认真，就在讲我上个礼拜才分手那个朋友
那个 也在咬你的财库吗？
他没有讲咬，他没有那个，他反而没有去琢磨、
okay.
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还想要再结婚的话，33岁跟35岁那个不错，好好抓住。
33岁跟35岁是同一个吗？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要问这个，我想说回来说，对，喂，是
对
33岁的时候跟那个人结婚，还是35岁那个结婚，还是不一样？是谁？
还是都可以？
对，就不懂呢、欸。
对啊，
对，反正那时候我没有去澄清这个部分。
Okay.
然后后来因为
你现在是几岁啊？
我现在27
啊，天，好小啊！
好来你继续
对啊，所以后来就是，所以我在我那个以我的同辈来说，我是超早结婚的，
是耶，
对啊，我20出头就结了耶，嗯嗯，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超夸张，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板德什么，没有，我们就只是纯登记这样，嗯嗯，然后也觉得因为签证结婚这一点我觉得蛮丢脸的，就觉得这个理由不足以成为是结婚的理由，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也不太讲，只有身边几个比较要好的闺蜜有讲而已。嗯，对，所以那时候离婚也觉得是
别人，那时候真的是年纪小，一切都很诚实，
真的是笨笨的。
不然你就编一个官方，就说我们就是很爱啊什么。
我连这样我都觉得我演不出来。演不出来是背叛自己的样子，我演不出来。
年轻的时候，
真的真的，很庆幸还好我们中间没有小孩，嗯，顶多就是狗狗猫猫，就狗狗猫猫处理起来就已经很伤心了。
我也是觉得幸好没有小孩，
真的吼，
不然你真的跟大方一辈子分不开了。
真的，就还有什么监护权爸爸，
对啊，偶尔总是至少隔个几年总是要见一下，嗯，让小孩见一下，
真的。
怎么样，故事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旁边那个糟糕的家伙其实好像现在看起来也还可以还是能用的，堪用堪用。 OK， 那如果你觉得听完这些故事之后真的对你的状况有一点改变，有点改善，或者是你有不同的想法，都非常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让我知道你们的感觉。那如果你有特别想听的议题，或是想要提供给我来宾名单，那也非常的欢迎哦。谢谢大家收听，拜拜。